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获知至少553名中共人员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累计现冤狱九年多，沈阳吴乃英被迫害离世，信仰真善人屡遭摧残，宋智再被冤判四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获知至少553名中共人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其中384人在2021年遭恶报，有169人在往年遭恶报，但在2021年首次曝光。至少有32人的恶行殃及37名家人。中共的公安局、看守所、派出所遭恶报的人数最多，达166人，约占总数的 30%。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委书记赵楠从公寓20楼跳楼自杀死亡。生前他曾经叫嚣把法轮功都送监狱去。赵楠在锦州市畜牧局锦州市委任职后，因贪腐被义县民众举报，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刑六年。但是上天对他的报应还没有结束。赵楠晚年身患糖尿病和脑血栓，2021年6月11日从自家住所万通公寓19楼爬到20楼跳楼自杀，自己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涉及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地区是黑龙江省，人数高达91人，其次是河北省，有85人遭恶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6日，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吴乃英女士含冤离世，终年66岁。吴乃英家住沈阳市沈河区万寿寺地区，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重德行善，是邻里公认的好人。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乃英因为坚持信仰，曾五次被绑架，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九年多。2003年8月，吴乃英被非法劳教两年，在沈阳龙山教养院，遭到院长李凤石、管理科李生元、王学涛、王洪林等看守警察的毒打，并用三根电棍电击。2008年10月，吴乃英被大东区法院枉判四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狱警谩骂、侮辱、高强度奴役等迫害。2016年11月，吴乃英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沈河区大南派出所五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后被解释到沈阳市看守所。2017年9月，吴乃英被沈河区法院枉判三年，再次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经历了三年冤狱迫害的吴乃英走出监狱时，说话表达不清，处于半失忆状态。回家后，他曾回忆起他在狱中被迫害的腿脚疼痛、气喘、呼吸困难、不能正常大便。2021年12月16日，身心被严重摧残的吴乃英含冤离世，终年66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2日，陕西省西安市法轮功学员宋智先生被西安市雁塔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此前，宋智曾被中共当局绑架至拘留所、洗脑班、劳教所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目前，宋智仍然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看守所。宋智今年48岁，1998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同年进入西安市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改装部工作。2019年9月，宋智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看守所。2020年7月，宋智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开庭，但开庭完近一年的时间也没有结果。雁塔区法院法官杨林报中级法院，让上级知道如何判决。 2021年4月底，宋智家属聘请了维权律师。律师指出，雁塔区法院办案人员有两点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程序。第一，开完庭10个月没有结果，已是超期关押。第二，雁塔区法院上报中院让其指导，这是案件二审上诉中院失去意义，违背一审法院独立办案的原则。2021年6月，律师正式向雁塔区法院法官杨林申请解除对宋智采取的逮捕强制措施，希望法官尽快解除强制措施。2021年7月12日，雁塔区法院在程序违法的情况下仍下达了非法判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来，宋智长期受到各种迫害，超过6年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拘留所、劳教所、看守所。在枣子河劳教所期间，宋智被狱警将双手左右分开，分别靠在铁窗上，呈十字形长达7-8天，不论白天晚上不让他睡觉，上厕所受限制。警察指使普教人员和狱医将宋智绑在床上，强行灌食多达10次左右。他还被单位长期严密监控，并被失一减低工资等经济迫害，给宋智和家人造成极大的伤害。目前宋智在被非法判刑4年半，仍然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看守所，至今已有2年3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法轮功学员参加南部书展获颁奖；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多个城市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7日至26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在最南部海滨城市彭迪治里参加了泰米尔纳德邦的彭迪治里州的第25届书展。在书展揭幕典礼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彭迪治里州首席部长朗格斯瓦米赠送了已经翻译成当地语言的法轮功书籍，并向他介绍了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原则，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学员还讲述了中共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已超过22年，以及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书展期间，学员们定期在祥和柔缓的练功音乐中展示五套功法，并向来访者介绍功法特点及给修炼者带来的身心升华。参观者对学员们展示的法轮功功法的健康益处非常感兴趣。其中一位说，我喜欢这个功法，因为它让人们接受到真善忍的价值观，进而培养自我道德。活动的最后一天，彭迪治里州书展举办者为参加书展的法轮功学员颁发了奖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年末，保加利亚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普罗夫迪夫、索菲亚、布尔加斯瓦尔纳等城市举办活动，传播法轮功真相，呼吁民众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市民看到学员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功法，驻足了解法轮功。在了解真相后，许多市民签名支持制止活摘，支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有许多年轻人向法轮功学员询问有关法轮功的真相。一位名叫茨维特琳娜的年轻女士在了解真相后表示要为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做出她的努力。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在请愿书上签名后说，她目前正在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并支持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们的权利。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9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到最后应该越精进，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8号。最近师父发表新经文醒醒，我悟道修炼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向法正人间过渡。同时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告诫我们，在这过程中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至尽。结合最近的修炼，谈一下我的修炼心得体会。一、执着于圆满的问题。在师父发表新经文后，在平台同修交流过程中，大家的所悟各异。有的认为能跟随师父法正人间，这是一种荣耀；有的认为大部分大法弟子没有达到圆满的标准，师父慈悲，再给机会继续修炼。看到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明示，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我感到很震惊，这与我对师父之前的讲法的认识有巨大的不同。为什么我会震惊？向内找，发现我在执着于圆满。师父之前多次讲过，正法时期结束后，首先就是大法弟子圆满的问题。然而通过师父明示，虽然我悟道，大部分大法弟子无法在第一阶段结束后圆满，无论另外那小部分大法弟子是否会圆满，我都不该去多想，而是抓紧时间，做好当前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积极地参与救人项目，更多的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并在此过程中结合自身修炼，时刻向内找，提高心性，体悟法理，这才是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应该去做的事情。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你们每个大法弟子，讲清真相这件事情是必须做的，这一点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任何为其辩护没走出来过的都是错的。至于说这场磨难还有多长时间，我想这些事情大家都不要多想，自己能不能圆满也不要想，因为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都可能被邪恶利用。师父宏大的慈悲润泽全宇宙众生，对大法弟子更是万般保护，因为我们是有使命的，有誓约的，只求得个人圆满是不配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法是有标准的。而师父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也是因为我们很多弟子没有修炼到位，救度众生的数量不够等因素，因此我更不能辜负师父的良苦用心，愧对师父。如今师父发表新经文，更是让我醒醒惊醒醒悟，因为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我应该抓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在法正人间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救度更多众生。真到了法正人间期间再修炼，我想修炼的内容都变了，也就不存在救度众生的事情了。留下来的众生能有多少呢？如果没做好，到时更是会深深的自责与痛悔。二、学会整体配合。在一次平台大组交流过程中，一位同修出现病业关，我在发言时询问同修是否需要帮助发正念， 同修可能是怕耽误大家时间，说不需要，然后我就没再多想。而在随后的全球整点发正念时，我又想起了这个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特别是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我们对外讲清真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慈悲地对待众生，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也不能不慈悲，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不要过分地用常人心来看待问题，互相之间带着常人心产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矛盾与争论，这些事情都应该由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最近这几年来，身体发生病业假象的同修很多，我想我们应该形成一个整体，而不能让旧势力所谓的各个击破。是不是旧势力借助同修的病业观在考验大法弟子是否能形成整体思维，从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呢？我理解形成整体配合整体不仅仅在于外在的形式，组织大家聚在一起去做事情，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心是否能相互配合。为别人着想也不仅仅体现在对众生，对同修更应该无条件的配合，默默的补充完善正念加持。就在这样思考的过程中，我被这种思想所感动，我知道我悟对了，师父在升华演化着我另外空间所有的身体，真正的我看到了真相而带动肉身这边激动不已。如果我们从自身出发，修炼好自己的同时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发现哪有问题，默默地给予补充完善，另外空间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整体就会形成坚不可摧的巨大能量，摧毁一切邪恶干扰和所谓的考验。我知道有同修会默默地这样做着而不说，这样的同修更值得敬佩。三，众生渴望知真相。在平台的一次交流过程中，一位同修谈到他遇到了一个人，怕被监听，希望同修能用英语跟他讲真相。听到此，我突然想到，在以往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遇到过一位这样的人，带着挑衅的语气和我说英文。那时我真的认为他瞧不起大法弟子，认为我不会英语。现在想想真是汗颜。也许他也如同修所说的情况，怕被监听而用那样的语气说英语，保全自己的同时能听到真相。我真的很后悔，我感到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能为其所动，设身处地地为众生着想，否则带着人心很可能就会让众生错过得救机缘。我们的责任重大啊，心性的提高融在了正法修炼中，直接影响着众生能否得救，因此我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减少损失。四，心怀敬畏之心。在转法轮法解中，曾有弟子问师父，您的师父们怎么都在场上跪着，而且满场都是莲花，还有天兵天将。师父答，哪个也不是我师父，上面谁都得这样对我，只是你们人不知道。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又说，我在讲法的时候，从上到下护法的神很多，你看到就看到了，包括其他学员也有看到的。因此我们知道天上的神在跪着听师父讲法，而我们在迷中也就在符合常人的状态坐着听，但我们应该知道怀着怎样的心面对师父与大法。我想我应该时刻以敬畏之心面对师父与大法。作为一个常人，尚且要对法律充满敬畏，作为芸芸众生，尤其是大法弟子，更应该对师父与大法充满敬畏之心。师父为我们几乎耗尽了一切，大法衡量制约掌控着一切，常人违反了法律会担心受到法律制裁，而当我不符合大法对我在不同层次的要求时，有时却不在意。 回想我的修炼过程，有时没过好关，常人心重时，有时会向内照，但有时发脾气，执着心重，没过好关后，连一点后悔都没有。这怎么能对得起师父苦心安排的关和难，为了让我尽快提高上来的良苦用心呢？也没有体现出对师父与大法的敬畏。敬畏之心体现在用什么样的心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同修、大法的项目，包括我们的修炼环境等等方方面面。作为一名老弟子，更应该做好。五，越到最后应该越精进。最近我悟到，修炼越到最后，法对我们要求越高，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因为当我们一直都在大法中平稳的修炼状态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修炼的时间越长，要求也就越高。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色欲问题、吃肉问题等，不同层次要求也不同，到最后甚至一动人念就不符合法的要求了。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目前这些邪恶的生命越来消灭的越少了，清理的越来越少了，大家已经看到了，当年在全世界行恶时真是不可一世，我看很多政府都被吓住了，现在要在全世界再搞恐怖已经没那力量了，他现在也顾不到这些了，因为政法不断的在往前推进的时候，各层空间一层一层的销毁得很快，也就是像一个生命一样，一层一层的都有它的存在形式。一个生命很有能力，是因为它的根很深，渊源很大，换句话说，也许层次很高。把那些一步一步都销毁了，越来越到表面的时候，它的根越来越浅，最后光剩下人的时候，它就什么也不是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随着政法推进，不好的因素越来越削弱，不成对比的时候，你就表现得越来越强。将来看吧，那个时候大法弟子就越来越显出能力来了。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也就到了最后了，最后的最后了。如师父所说，越到最后，另外空间的干扰也会越弱，我们的正念应该越强，表现应该更符合大法，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加精进。师父正法也在更向前推我们，大法在熔炼着我们。另外，最近的一年多来，师父也在借助身体演化点悟我，从后脑、头顶，现在到额头，逐渐的进行换位演化和修补，肉往一起聚。最近如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关于天目的讲法中所说，前额经常会感到发紧，肉往一起聚，往里顶，力量非常大。当我心性观过得好，或者一出正念时，瞬间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这是师父以此来鼓励我，让我尽快提高。作为一个生命，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多么荣耀的事啊，能成为师父的弟子是多么难得的无上圣缘。回忆过去，我为自己不精进的表现汗颜，我为师父的时刻保护与慈悲点悟而感恩，我为无数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而感动，我为无数众生得救而欣喜。以上仅是本人所在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保护我走出魔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5日。我今年75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邪恶迫害的初期，多次被绑架拘留， 一次被非法劳教两年，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都坚定地走过来了。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把师父保护我走出劳教所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以见证师父的慈悲与伟大。我的妻子和儿子都修炼法轮大法。2001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在家里做真相不干胶，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从猫眼一看是警察，我们拒不开门，并立即关灯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僵持一段时间后，忽听空中一个炸雷，震得整个楼都晃了一下，他们暂时离去，说明天再来。我把东西收拾好，第二天一早就离家而去，他们扑了空，就叫我单位的人频繁来家打听我的下落，但始终未能得逞。在流离失所中，我继续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可是天气越来越冷，11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回家准备拿些衣物，被长期在我家附近蹲坑的人发现。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四个警察到我儿子单位，挟持他回家，打开房门，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并于当天把我关进市看守所。面对警察的非法讯问，我除了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外，一概不予配合。一个月后，邪党恶徒把我非法劳教两年，三个警察和我单位新来的一个年轻人把我劫持去劳教所。一路上，我背着师父在红营正念正行中的诗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到劳教所后，先去医院体检，在做透视和心电图的时候，我看医生反复的时间比较长，在返回劳教所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也很长，因为身体原因，他们在我去留问题上有分歧，但送我去的警察做了手脚，最后还是把我强行留下了。劳教所有四个大队，都在一栋楼里，关押的全是法轮功学员，新来的先去九大队严管班，进行所谓的入所教育，白天让坐在小木凳上，保持一个姿势，不准动，不准说话，否则就挨打，晚上则被专人严密监视。当晚我听到队长和值班人员说要注意这个人，指我。我感觉这里就是人间地狱，根本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心想不能待在这里浪费时间，得早日出去，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就是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兼修大法的心永远不能动摇，因此每天都坚持背法。两个月后，我被转到11大队，除了每天做奴工外，还被强迫看洗脑录像等，目的是逼迫学员转化。虽在磨难当中，我也清楚地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求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并反复背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的诗句：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恶警播放污蔑大法的录像时，我就和几个正念强的同修坐在后面发正念，让影碟机坏掉放不出来，有时候他就真的放不出来，队长只好讲几句散会。四月份的一个晚上，全大队的人都在走廊里做奴工，剪裤子线头，我没有出工，就在床上背法。不一会儿，听到走廊里有读书声，静心一听，读得像是师父讲法。我拿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细听，确实是师父讲法，一个班长在读。早先同修曾跟我说过，大队里每年都搞几次读大法书的活动，有时读转法轮，有时读其他讲法，他们让邪悟者断章取义，歪曲污蔑大法，欺骗误导新来的学员。我想作为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这也正是学法的好机会，假如我要能够读法的话，和他们是截然不一样的。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让我去读。不一会儿，神奇的事出现了，警察指着我说，你让他来读吧。我接过来一看，是师父的著作《欧洲法会讲法》。 我想要师父的每句法都打到学员的心灵深处去，唤醒他们被邪恶洗脑迷失了的心智，生出正念，重新归正。我清了清嗓子，认认真真地读起法来，越读我的声音越洪亮，心态越祥和，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我一字不错地读了40多分钟，全场学员静静地听着，没有一个说话的。结束后，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喜悦感，一夜都沉浸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平时多数时间是在车间干活，用铜丝缠线圈，做串珠灯笼，剪服装线头等，从早晨5点起床干到晚上11点，天天累得精疲力尽，个个苦不堪言。由于入所时师父就给我演化了病业假象，血压高达190，有时我就不去车间干活，警察就派一个人在监室看着我，我就在床上发正念背法，也与看着我的同修交流，一起背法，一有机会就与几个坚定的同修交流，传递新经文，互相鼓励。2002年5月底的一天中午，饭后短暂休息，每个人都坐在自己床前的小凳子上，准备去车间干活。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说，开始。瞬间我就倒在了地上，感到天旋地转，闭着眼不敢睁开。旁边的同修把我扶起来，我坐在凳子上，趴在床上，不断地流着眼泪鼻涕。有同修叫来警察，问我感觉怎样，我说晕得厉害，不敢抬头，不敢睁眼。队长说马上送医院，就让两个同修一边一个架着我下了楼，叫救护车已来不及，就用所里的一辆轿车，由警察陪同去了医院。在急诊室里，几个医生一块会诊，心电图机、呼吸机都弄来了，医生用手电筒照着我的眼睛，拿一个小皮锤敲我的膝盖，所有的检查都在进行着，但是整个过程中，我心里非常明白，这是师父在给我演化病业假象，好救我出去。我闭着眼不说话，医生说什么我都听得很清楚。会诊的结果是继续住院观察，我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有3张床的病房里，一名年轻警察和一位同修陪住，医生和护士弄来了氧气瓶、吊瓶、药物等等，都给用上了。他们走后，我就把氧气管拔掉，吊瓶就一想它什么也不是，药片就在上厕所时扔掉。第二天医生来问怎么样，我说有时心慌，有时心脏像停止跳动，还有点头晕。医生说你要做个24小时的监视心电图，但是得自费，一天一宿240元，你有钱吗？我说我哪有钱啊，都4年没给我工资了，家里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他一听也没给我做。第三天上午8点半，队长来到病房对我说，今天上午要带你去军队的148医院做一个脑 CT。 在去医院的车上，他又对我说，这次 CT 检查要有问题就让你回家。我就在心里感谢师父。11点多 CT 结果出来了，他们脸上表情都很严肃，诊断书不让我看，我一再追问，他们只得告诉我诊断为大面积严重脑梗塞，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下午5点，队长又告诉我，所领导研究决定让你回家治疗。我问什么时候走，他说今天晚上就走，已经给你家里打了电话，让你家人马上来接你。我心里很清楚，冠心病、高血压、脑部大面积严重梗塞这种病业假象被确诊后，劳教所既怕治疗花钱，又怕出现生命危险承担责任，巴不得立即叫家人把我接回去，只要把我推出劳教所的大门，他们就没责任了。我担心家里人害怕，说明天走不行吗？他说不行，都已经说好了。妻子一听叫马上去医院接人，着急了，忙让儿子找车来接我。晚上视线不好，司机路况又不熟，赶到医院已经午夜12点多。警察带着我儿子去劳教所办理出所手续，带上我的被褥、衣物等，回到家已经是早上5点40分了。 我让妻子和儿子洗漱后先去休息，自己却没有一丝睡意。洗漱后换了衣服，恭恭敬敬地给师父上了香，磕了头，接着学了师父的论语，练了五套功法才去休息。早上七点，劳教所来电话问情况，妻子告诉他们一路很顺利。按邪恶的说法，我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劳教才能到期，期间每个月都应给劳教所写所谓的思想汇报，到期办理解除劳教手续，去当地610报道等这个那个的。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其他任何人都不配管，也不允许他们管，因此根本就不与劳教所联系，他们也没再找过我。从那以后，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道路上，我一直平稳地走到今天，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的信师信法，走好最后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5号。我把这一年多自己如何做好三件事总结了一下，现在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在学法背法中修去怨恨心、争斗心。我女儿是补课老师，她很怕警察骚扰。去年大年前，我去集市发真相台历被绑架了。回来后，她对我讲真相就产生了怕心，让我自己出去住。我想快过年了，过完年再说吧。我还是继续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我曾经多次被绑架过，所以她非常害怕。我也理解她。为了不给他添麻烦，我就搬回我家以前的平房住。那里有一片平房，几乎都没有人住了。我自己住在那里觉得很孤单。有位好心同修就让我去他家住，因为他丈夫在外地工作，平时不在家，我就去了。同修比我小，对我很关心，从法中和我交流，对我提高有帮助。后来她的丈夫休假回家了，我搬回到我家的平房。我在同修家住了4个月，在此真诚地感谢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使我很快走过那段艰难的日子。在平房住了10几天，慈悲的师父又派同修大姐把我接到她家去住。大姐一个人，儿子三口在外地不常回家。我在去年发真相台历时被恶警绑架，胳膊被扭伤，一直没好。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胳膊很费劲儿。在大姐家，我们共同学法练功，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天天交流，向内找自己。我的胳膊很快就好了。在这位大姐家住了9个月，我真切地感受到她对我的那种善和关心，让我刻骨铭心。在此感谢两位同修无私的帮助，在我最艰难的时刻帮我渡过难关，感恩师父一路加持。再说说我女儿，我搬出去住了，回家到楼上拿我自己的东西，她看见我不搭理我，我主动和她说话，她也没好话。开始心里放不下，很不平衡，心想生你养你，你这样对我，心里那个怨恨、不平、委屈。丈夫在看笑话，不吱声。以前女儿无理地指责我，丈夫一句公道话也不说，女儿说啥是啥。我心里很苦，但我没有和他们争斗， 就叫含泪而忍吧。后来我向内找，这可能是我前世欠他的还债呢，没有无缘无故的事，那辈子我怎样对他的，这辈子才这样对我。这些年我被邪党多次绑架迫害，给他们妇女造成很大的伤害。2008年奥运期间，警察十多个人来我家强行绑架我，丈夫都被吓跑了。那时我女儿还在上学，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之后我多次遭邪党绑架迫害，造成他们特别害怕警察。是啊，一个常人面对邪党这样的恐怖行为，怎能不害怕呢？这都是恶党的罪恶，同时也修出我的大忍之心吧。我在学法、背法、向内找中不断地提高着，每天早上学一讲法，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中午发12点正念，吃完午饭1点到2点接力发正念，2点到4点背法。背法时心里什么都不想，越背越静，越背心里越敞亮。背法中我找到了怨恨心、争斗心、不平衡心。为什么怨恨呢？为什么争斗呢？为什么不平衡呢？根都是情。当我明白都是情时，我下决心修去这个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我是一个修炼人，我不能用人的理来衡量。刚开始当他一说我，说的我心一动就很难受，这个很难受是一种物质。后来随着修炼精进，学法背法，找自己，我坚定正念，那个情不是我，我不动心，我要在修炼中把它去掉，一层一层退掉。我回家一次，他向我来一通，我就觉得自己蜕了一层壳，慢慢让我动心的那个情的物质没有了。当我再去时，被操控的他怎么变换方式我都不动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当然一下子断了这个东西还不容易，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大法使我坚定了正念，我已经不再怨恨他们了，并觉得他们很可怜，都是我没修好，遭邪党迫害，把他们吓坏了。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下，我走过了一关又一关，在无望中师父点化我，给我智慧，给我力量，各种磨难锤炼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的心性，坚定我信师信法，一切都顺其自然。常人给我制造磨难，都是在成就着我，我感谢成就我的人，更谢谢师父。二，找到埋藏思想很深的自我，思。我又找到很大一颗心，即自我。自我就是思，这东西很厉害，它不让人说，是阻挡修炼人褪去人的壳的关键，是人走向神的最大障碍。如果这自我观念不去掉，不接受别人的意见，那是很难修到高境界的。自我即自私，是旧宇宙的理，唯思唯我，不改变自己。师父教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修去各种执着和所有的欲望，走向圆满，才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新宇宙是圆融不灭的。我联想到一件事，去年我刚从家出来不长时间，我住在同修家， 住了将近两个月。他家的老公公回来了，当时给我介绍这房子的同修，非常热心善良。他说，人家要回来人了，明天是星期天，我休息，我帮你把房子给他们收拾出来，搞搞卫生。我说行，我说上午我先讲真相救人，回来再干活。他说行。当时我没有考虑他的难处。第二天我去市场救人去了，同修自己在家擦玻璃。不说当时我做事对与不对，就说我自我未思，我得先救人去。因为星期天上午人多，下午就没有多少人了，根本没有考虑同修是在帮我干活，我却走了。当我回来时，他把大活都干完了，累得够呛。我回来还高兴地对同修说，我去了两个小时，退了十个人，今天真顺，如何如何。我没有为同修考虑，当时我没有认识到我的自我有多强，多自私。过后他有一次对我说，那时我多需要你帮我，你却走了。这时我听了才感到内疚，都是我的错，做事不知为他着想。当我真正认识到这自我是私时，我就清除它，那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我一定要突破为私为我的旧例。对不起同修，今后我要严格要求自己，真正修成为他的生命。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三，救人中修好自己。自从去年从家中搬出来，减轻了女儿的负担，那我就也把情放下，顺其自然，做好我该做的三件事。每天所干的事就是上街讲真相救人，发正念，背法，学师父在国外的讲法，看明慧网，一天过得非常充实。上午我们三三两两救人，碰到各种人，形形色色，碰到有人要钱的，有骂人的，有要打人的，有打电话举报的，有假警察抢东西的，吓唬人的，等等。也碰到好人，善良的，听了真相得救后说谢谢的。我都告诉他们，谢谢大法师父。无论什么样的人和事，我都不动心，就按师父的法去做，慈悲救人。今年春天，我给一位男士讲真相，他的穿戴都很讲究，我想他也是一个有缘人，我就先给他一个护身符，他笑了，他说要听听我讲的。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是正法，现在红传世界，面对瘟疫，灵丹妙药是什么，为什么说天灭中共，为什么三退等等。他说他听明白了，他从南方回老家看望家人来了。我说，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他很高兴地三退了，还是个党员呢。回家后我想，不要看表面，放下人心，有师在，有法在，尽量多救一个是一个，尽我们最大努力做，让师父多一份安慰，少一份操劳。今后的路更加艰巨。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讲，我一直在讲啊，我们在夹缝中救人，我们的路很窄，不能走偏一点，才能完成好我们要做的。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多发正念，坚定地信师信法，保持一个清醒头脑，修好自己，做一个合格大法弟子。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会实修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5日。我是98年得法修炼的，虽然法也学，三件事也做，但最近两三年我才感觉到自己真正走入修炼，感觉以前自己只是在做事，没能做到实修，错过了很多修炼的机会，真是愧对师父。以前读法时经常思想开小差，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学法思想不集中是对师父最大的不敬。当我悟到这一法理时，每次学法我都会用心去学，师父也把法的内涵展现给我。以前天天喊向内找，可真正遇到问题时却老找不到自己的不足。现在我感觉到自己真正接过了师父说的向内找这个法宝。有一天我在背法时，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修炼中也会使道德品质提高，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才会看到，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由此我悟到，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在用人的观念去衡量事情的对与错、好与坏，有时明白点法理也没真正做好，放不下人的观念，没把自己当作是个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这让我悟到修炼人的理和常人的理是反的，我才明白以前很多事是自己错了。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当时我悟到，大法在世间的表现应该是我们这些修炼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世人对大法的态度，我们做的好与坏都会影响世人得救的机会。通过用心学法，现在能分清自我。前几年我很容易忘事，思想中老把那个忘事的假我当成是自己。一天我又忘了一件事，心中正要埋怨，突然意识到不对，我是一个修炼的人，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应该啥都忘不了。这个忘事的不是我，我不要你。自从心中生出这一念，我再学法，不像以前那样，学法放下书，再拿起来就不知道学到哪了。现在学到哪儿会清清楚楚，学法也不开小差了。我悟到以前学法不入心是自己主意识不强，现在用心学法后，师父会把每一句法都打到我心里。用心学法后，我悟到以前自己做事都是站在为私的基础上的，没有从根本上修出为他的正觉。我也悟到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是来帮助我修炼的，我也不会再用不好的思想去想他们了。遇到事情向内找，先找自己的不足，让身边的人从我身上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因为我是大法一粒子，放下自我，同化大法。感恩师尊用无量慈悲延续来的时间一直等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我会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